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4号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晨6点，中国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美国谴责俄罗斯军队开进乌克兰，乌克兰动用后备役部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关注中非共和国的派系暴力升级；中国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他所说的反恐战争；台湾和中国签署的服贸协议在台湾面临多重压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强烈地谴责俄罗斯军队开进乌克兰，他说俄罗斯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鲍尔星期一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紧急会议上说，俄罗斯的干预是侵略行径，而不是俄罗斯所说的人道主义行动。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上宣读了乌克兰被推翻的亲俄罗斯的总统亚努科维奇的一篇声明，声明说需要俄罗斯的干预来恢复乌克兰的和平与稳定。与此同时，俄罗斯现在的军队在与乌克兰的边界进行的演习已经结束，而乌克兰政府也仍然在考虑是否要关闭同俄罗斯的边界。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乌克兰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政府第一副总理亚列马星期天表示，乌克兰正在考虑关闭同俄罗斯的边界，或是将在边境上对进入乌克兰的俄罗斯居民实施严格检查。亚列马说，最近几天大批的俄罗斯居民有目的和有组织地乘坐巴士汽车从与乌克兰接壤的几个俄国州入境，然后他们参加乌克兰东部地区各大城市举行的支持克里米亚分离和支持俄罗斯的集会，这威胁到了乌克兰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乌克兰媒体报道，大约2000人从俄罗斯的比尔格罗德州入境，参加了星期六在乌克兰哈尔科夫的支持俄罗斯的集会。与此同时，在克里米亚局势的影响下，俄罗斯股市和外汇交易市场经历了黑色星期一。俄罗斯两大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股票当天平均跌幅接近10%，几乎所有的俄国公司的股票都被抛售，跌幅最大的包括了许多国营的大企业。天然气工业公司星期一的股票下跌幅度达到了11.5%，罗斯石油公司的跌幅达到了7%。俄罗斯货币卢布也大幅贬值，卢布兑换美元一天内下跌了80戈比，兑换欧元下跌了60戈比，卢布兑换这两种外币的比价均跌至历史最低点。俄罗斯经济界人士说，普京出兵克里米亚事先未同经济官员磋商，没有评估和分析经济因此将承担的风险和面临的打击。政府中的几名主管经济的官员都是从媒体的报道中才得知普京的出兵计划。俄罗斯公报说，匿名的政府官员甚至认为出兵克里米亚只能使本来已经很不景气的俄罗斯经济变得更糟，而同国际资本市场联系日益密切的俄罗斯大型国有企业的主管更加悲观。他们认为战争对企业运营和俄罗斯经济的影响可能将是灾难性的。俄罗斯媒体报道，俄军部队现在已经控制了克里米亚的绝大多数战略设施，乌克兰驻军基地多数被占领，基本达到了现阶段的军事目标。但俄罗斯副外长卡拉辛表示，俄罗斯希望和平并尊重乌克兰的主权。他说，我相信俄罗斯没有任何人希望战争，我们反对使用战争的字眼来同我们的亲近国家乌克兰讨论有关问题。我们将一切努力巩固同乌克兰的关系。在乌克兰有影响力的西部地区利沃夫市的市长萨多维星期一向乌克兰东部、南部和克里米亚地区的居民发表讲话， 他呼吁乌克兰人的未来只能依靠自己。他说，我们民众现在想做的就是使乌克兰能够和平发展，建设一个没有腐败、没有犯罪前科的官员、没有对弱势群体侮辱的社会。而在外国刺刀的奴役之下，永远不会有和平发展。萨多维希望俄语系居民不要轻信来自莫斯科的谎言宣传。越来越多的政治分析人士开始把普京出兵克里米亚同苏联50年代入侵匈牙利、60年代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70年代入侵阿富汗相提并论。一名当年作为翻译曾经随同第一批苏军进入喀布尔的俄罗斯著名记者说，俄军目前在克里米亚的行动策略同当年苏军几支特种部队攻占喀布尔时的战术非常相似。他说，苏联出兵阿富汗时，勃列日涅夫执政已经15年，而普京的执政时间也基本到了15年。阿富汗战争推动了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普京的举动非常冒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乌克兰的危机在继续发展，乌克兰已经动员了后备役部队，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克里都对俄罗斯把军队派进克里米亚提出了警告。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
俄罗斯出兵克里米亚，东欧地区战争一触即发。美国国务卿克里对俄罗斯的行动提出谴责。
A brazen act of aggression，
这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为，是在21世纪采取19世纪的行动。
克里的讲话反映了北约官员和美国主要盟国的看法。莫斯科声称，出兵克里米亚是为了保护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公民和同情者，但克里指出，实现这个目的并不需要武力。
我们应当能够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如果俄罗斯选择其他方式，将会带来严重后果。
克里表示，应对当前危机有各种选择。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金钦格认为，美国重整对俄外交的努力失败了。
我认为现在是做出强力反应的时候了，是讨论经济制裁的时候了。重要的是，国会应当讨论援助乌克兰人民，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并且记录在案。我们应当告诉俄罗斯，如果你们想威胁包括乌克兰在内的邻国，我们就将讨论扩大北约。
还有美国国会议员表示，即将在俄罗斯度假城市索契召开的八国峰会应当异地举行。上周六，奥巴马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电话交谈远远没能缓和危机，却可能凸显了美国和北约在乌克兰问题上选择有限。莫斯科认为乌克兰在自己的影响范围之内，决心阻止乌克兰向西方靠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节目。现在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可以看到很多没有佩戴任何明显标志的军人，不过人们普遍认为这些都是俄罗斯的军人。在克里米亚的佩列瓦尔诺耶军事基地，气氛比较紧张，乌克兰的军人保持低调，而俄罗斯的国旗就在附近飘扬。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罗特报道。
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到处都可以看到没有佩戴任何标志的军人，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是俄罗斯军队。佩列瓦尔诺耶军事基地周围气氛紧张，乌克兰军人保持低调，俄罗斯国旗在附近飘扬，但乌克兰军事基地一名发言人没有放弃希望。
我不认为会发生攻击或战争，没有人需要战争。乌克兰从普通公民到军人，没有人需要战争。我希望政治家们拿出一个协议来。
但是军队的出现为基辅和西方国家敲响了政治警钟，他们担心莫斯科会以保护俄罗斯族居民的名义决定进行军事干预。英国外相黑格访问了基辅，上个月亲西方的民众起义导致莫斯科的盟友亚努科维奇总统下台。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抵达基辅，展现美国对乌克兰新政府的支持。 由于担心俄罗斯会进入东乌克兰，基辅下令军事总动员。克里米亚一些亲莫斯科的俄罗斯族居民成立了志愿自卫队，以应对可能的动乱，但似乎不大可能发生任何正式的攻击行动，因为乌克兰面对的是比自己强大的多的俄罗斯军队。
我们的作用是保卫城市，防止挑衅，保证秩序，使克里米亚人民能够和平平静地生活。
克里米亚基本保持平静，议会周围气氛热烈，俄罗斯国旗在那里迎风飘扬。一些非正规军人传达出一种混合信息，他们的衣服显示出他们对西方的好感，但他们却佩戴着亲俄罗斯的袖章。俄罗斯干预对未来意味着什么？人们对此以及对正在出现的裂痕感到担心。
克里米亚是多民族地区，我不喜欢现在的局面，但鉴于基辅所有那些民族主义势力，有必要采取保护措施。西乌克兰站在东乌克兰和南乌克兰的对立面。
有人认为基辅政府是被法西斯分子和流氓打手扶植上台的，俄罗斯媒体更强化了这种看法，这可能使乌克兰的裂痕越来越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随着乌克兰危机的发展，人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克里米亚地区。克里米亚位于乌克兰境内，但是它在历史上和俄罗斯有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综合报道。
克里米亚半岛位于黑海北部，是乌克兰一个讲俄语的自治共和国。在克里米亚人口中，俄罗斯人占 58%，乌克兰人占24%。自从苏联解体之后，流亡的鞑靼人开始返回克里米亚，目前占人口的12%。在早期历史上，克里米亚曾经属于几个不同的重要帝国。13世纪，蒙古帝国的一个部落讲突厥语的穆斯林鞑靼人占领了克里米亚。1783年，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吞并。1853到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俄罗斯和英法联军为了争夺克里米亚兵戎相见，英法盟军长期围困，并最终占领了萨瓦斯托波尔城，也就是沙皇黑海舰队的大本营。战争结束时，克里米亚一片废墟。1917年，俄国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里米亚成了惨烈的战场。在此期间，克里米亚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部分。1944年，苏联独裁者斯大林把克里米亚所有的鞑靼人口驱逐到苏联的中亚等地区，指责他们和纳粹合作。1954年，赫鲁晓夫为首的政府把克里米亚从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划分到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1991年，苏联解体后，克里米亚成为独立的乌克兰的一部分。莫斯科和基辅同意分割前苏联黑海舰队。俄罗斯官方的全俄民调中心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56%的俄罗斯受访者说，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美国之音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出向中非共和国派遣一支由将近12000人组成的维持和平部队。目前中非共和国的派系暴力正在失控。潘基文星期一向联合国安理会提的一份报告说，维和的使命将把重点放在保护平民、恢复政府权威、解除战斗人员武装以及确保人道救援的运送。潘基文在日内瓦对记者说，实施这项方案是为了应对面临严重危机的中非共和国的紧急需求。目前中非共和国已经驻有6000名非盟的军人和2000名法国军人。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在华盛顿会面， 奥巴马总统希望打破僵局，达成最终中东和平协议。奥巴马总统希望以色列能够抓住时机，创造和平，达成协议，允许建立一个和以色列共存的巴勒斯坦国。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媒体说，他希望达成协议，但必须是一项好的协议，而且他不会向压力屈服。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增加对低收入美国公民的减税措施，并将此作为年度预算案的组成部分。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将在华盛顿发表讲话，提出2015年度的预算方案。他还希望扩大1300万无子女美国人所得税的抵免额度。此外，奥巴马总统还要增加为照顾子女而设的所得税抵免额度，把所得税的大学学费抵免永久化，以及为不享有雇主提供退休计划的人员自动设立退休金账户。为了给这些方案提供资金，奥巴马总统将要求取消为美国富裕阶层提供的几项减税的措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呼吁国际社会对他所说的反恐战争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此前，一些蒙面的袭击者在中国云南省的昆明火车站持刀砍死29人，并造成100多人受伤。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人做出了以上的表示。目前，中国计划星期三召开全国人大，北京戒备森严。中国当局说，制造这起袭击事件的是来自新疆的激进分子。在新疆，一些维吾尔人对中国政府的压制政策表示不满，经常在新疆会发生一些涉及到维吾尔人的骚乱。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把这类暴力事件列为恐怖袭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中国云南昆明火车站杀害无辜平民的行径提出了严厉的谴责。与此同时，在海外的维吾尔人团体世维会也谴责暴力的凶手，但同时呼吁中国当局不要把惨案作为大规模镇压维吾尔人的借口。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报道。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援引昆明市政府新闻办发布的消息说，昆明3月1号事件事发现场证据表明，这是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星期六晚上，昆明火车站发生流血惨案，10余名身穿黑衣的蒙面人手执砍刀，在火车站内外一路砍杀。据官方公布的消息，目前死难者人数已经上升到29人，另有143人受伤。警方当场击毙4名袭击者，打伤1名。有消息说，这名目前正在医院救治的女性袭击者成为破案的关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书面声明，谴责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的令人震惊的袭击平民事件。他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杀害无辜平民的行径开脱，事件的肇事者应当被绳之以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安全部门全力侦破昆明火车站暴力案件，依法从严惩处暴恐分子。总部设在德国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无论以何种理由对无辜平民发动袭击都是不正当的，但是他呼吁中国当局理性处理这一事件。
我呢也对这些受害者的家属呢表示慰问。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呢，我敦促中国呢，就以相关事件处理当中呢，敦促北京呢能更加透明的，不要将该事件呢演变成新的镇压维吾尔人的一种新的一个政治借口。另一方面呢，严重的这种歧视和压制呢，导致了呢一些维吾尔人呢，心理上呢受到了这个严重的这个创伤，可能。是由于这种创伤 刺激，由于这个压制和歧视，刺激了一些心理受到创伤者呢，采取了一些极端的这种非理性的抗争，非理性的攻击，不是抗争，非理性的攻击。
路透社的报道说，昆明火车站惨案标志新疆长期酝酿的维汉矛盾进一步升级。继去年维族人驾车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撞死三人之后，这是维族人在新疆境外制造的又一起恶性攻击事件。中国官方媒体称，这类袭击活动是新疆分裂势力策划的暴恐袭击的外溢。市委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谴责袭击无辜平民，他同时对北京把最近发生的维族人抗争和攻击事件都同境外势力和恐怖组织挂钩提出质疑。
对于相关势力、相关事件指控称是和境外，或者是有计划的这种攻击，我认为中国的这种指控呢，带有片面，甚至呢带有浓厚的政治目的。中国人在大陆受到的这种压制，采取过一些极端的这种攻击现象，被中国普遍定性成是这个社会不满了，或者是特大的这种刑事事件了。而维吾尔人的这种由于难以承受压制下、歧视下，导致了一些人的这个心灵受到严重创伤之后的一种极端性的这种方式，却指控成是有计划、有目的的。
美联社援引乔治华盛顿大学研究新疆问题的学者肖恩·罗伯茨教授的话说，这次昆明事件具有预先策划和发生在新疆以外等特点，需要引起关注。但是目前仍不清楚这件事是否与维吾尔人激进组织或者攻击事件与境外恐怖组织有关联。罗伯茨教授质疑这种可能性，他说昆明事件中袭击者的武器都很原始，他说我们没有看到复杂的爆炸装置以及任何精心策划的策略。中国维权人士普飞是一名维吾尔族人，他表示可以肯定昆明事件是一起暴力恐怖袭击，但是他认为目前官方有关民族分裂势力的定性根据还不充分。
到现在为止，官方没有公布他们认定是一个民族分裂势力的一个证据。打个比方，你现场呼喊什么口号没有啊？是否是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诉求啊？或者提供了什么在现场有什么政治性的一些行为啊？这个我们到现在没看到相关的反馈。当然我们也很期待官方能够提供一个这么一个东西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星期天晚间，中国各电视台纷纷展示了云南公安局提供的证据，包括一面手工绘制的粗糙的疆独旗帜以及匕首、砍刀等凶器。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方宣布破获了暴力恐怖袭击团伙。这个暴力恐怖袭击团伙是指在中国云南省昆明火车站用刀砍人的那些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的报道。
昆明火车站发生致命袭击事件之后，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北京官员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加强首都的安保措施。这些安保措施包括提高北京的反恐和防暴意识。北京当局还呼吁加强公交车和城市纵横交错的地铁系统等公共交通的安全措施。中国这个星期召开两会，国内问题是重点。尽管中国军费开支迅速增长，但是中国维护国内稳定方面的开支比国防开支还要大。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安全预算已经从25万美元增加到10亿美元。中国领导层星期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政协会议开幕式，政协副主席杜清林谈到昆明杀人事件。
一日晚，云南昆明火车站发生了一起 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对在这次事件中遇难的群众表示深切哀悼，请默哀。
中国高层每年在北京开会期间，街头的警察就明显增多，人民大会堂所在地天安门广场更是戒备森严。政协会议和人代会每年同时举行，中国人称之为两会。昆明杀人案发生后，很多人要求镇压，也有些人呼吁加强反恐立法，帮助政府增强应变能力。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访问教授詹姆斯·雷波尔德说，昆明袭击案让政府措手不及，有人更加担心这会加剧民族紧张关系。
I think they're particularly worried about the sort of Han backlash. 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people talking about how this is.
他说：“我认为人们更加担心汉人的强烈反应。很多人都说，这让人想起2009年，当时汉人在广东韶光市骚乱，结果蔓延到乌鲁木齐，出现可怕的街头暴力。现在政府很担心，怕局势失去控制。”新疆2009年的民族骚乱造成大约200人死亡，其中既有汉人也有维族穆斯林。访问学者雷波尔德还谈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底概要地阐述了有关新疆问题的新战略，虽然细节还在拟定之中，但是显然习近平打算加强对新疆的控制。
I think we've got some indicators of what that might be. You know, in shor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further penetration.
他说，有些指标显示了这个新战略的性质。总之，政党控制的国家会进一步渗透到新疆老百姓的生活里。他说，比如在新疆街头安装更多的监视摄像头，在街上加强巡逻，并且把中共干部派往新疆各地。新疆官员最近宣布，今后三年将把大约20万名干部派往基层。他们说，这样做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的生活和确保永久性稳定。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在主政以后不断扩充自己的权力，因此中国也许正在从集体领导转向一人体制过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报道。
三月的北京灌溉云集，中国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两会时节，标志着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新一届政府度过了他的第一年。回首一年多以来的习近平时代，人们发现一个最大的看点，就是习近平大权独揽。同他的几个前任一样，习近平同时担任中共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但有所不同的是，他并不满足于这些高高在上的指导性权力，而是逐渐直接把一些最重要的决策乃至执行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其性质是中共中央关于党和国家各领域改革的最高领导机构，习近平任组长。今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安全委员会，作为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习近平任该委员会主席。上个星期，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这是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法治建设的最高领导机构，还是由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美联社的报道指出，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习近平攫取到比他的前任更大的权力，直接掌控了经济和社会改革、国家安全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实权。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认为，习近平正在巩固一人体制，确保了自毛泽东以来最大的权力，甚至表面上超过了邓小平的地位。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认为，习近平目前一反中共过去30多年来的常态，大小政务势必清宫，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显示了中共体制的疾弊。
那 个明朝有个皇帝叫崇祯帝，他就是非常亲力亲为的，也不管事情大小他都是抓在自己手上的。那他就是为什么呢？他因为他是属于这个明王朝的一个衰落的最后一个皇帝，是属于这种末世的一个皇帝，所以他想拯救这一个王朝的话，他就一定会变成是大事小事都抓在一起的。我觉得拿这个比喻他把比喻来习近平，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
目前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进入瓶颈阶段，北京的各种攻坚性政策，包括习近平亲手推动的反腐败运动，都受到党内和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或明或暗的顽强抵制。美联社援引中国学者的话说，除非习近平大权独揽，否则他将一事无成，甚至会重演胡锦涛时代后期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清华大学研究中国经济体制的学者胡安刚在《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一书中表示，中国现在有七位总统，比喻中国的七位政治局常委分工明确，集体领导有条不紊的治理国事，彰显集体领导的优越性。但是这种体制的弊端其实在胡锦涛时代就已经显现。韩国中央日报以九龙治水来形容胡锦涛时代九名政治局常委条块分割的格局，最终让排名最末的周永康建立起自己的政法王国。报道引述中国历史学者萧公琴的话说，中国现在需要强人，集权很重要。但是另一位历史学者不赞同习近平的一人体制，中国近现代历史学者张立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一人体制风险很大，
权力都集中到一个人手里，那么也就同时意味着风险也是要一个人独担。那么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人，他独担这么多的风险，如果出现状况的话，那么其实应该说啊，严格的来讲，那么责任也由他来负。
嗯，
那比如说像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了，在现在又出了像昆明火车站这样的惨案，那么到底这个责任是不是都是地方的？他作为这个国家安全的最高领导人，他在这方面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这就不能不引发思考。
张立凡认为，目前中国政治方面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完善集体领导制，而不是在面临阻力时反其道而行之。
可能他想推行的一些措施在体制内受到的阻力也非常之大，这可能是他要想集中权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也正由于此，就是可能他的举措就更难推动，因为那个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在领着头在冲锋陷阵，那而不是一个团队在冲锋陷阵。所以虽然我们感觉他好像大权在握，但是似乎也有点孤掌难鸣的这种感觉。
尽管习近平集中权力引来各种评论，但绝大多数观察人士并不担心他会重蹈毛泽东专制集权的覆辙。美联社援引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李成的话说，他的目的不是要改变集体领导的性质，回到强人政治的老路，他这样做仅仅是让他有足够的权力来推行他的举措。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和中国去年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之后，在台湾一直面临法律程序和内容争议的双重压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3月3日提出，有关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审查应该遵守四项原则，即对等开放、公平竞争、维护人民生计、确保国家安全。民进党并且强调，国会应该首先制定两岸协议签订与监督条例，然后才能够就两岸具体协议进行审查。 有台湾媒体用山雨欲来风满楼，预示立法院将围绕审查两岸服贸协议爆发激烈的攻坚战。2013年6月21日，两岸签署的服贸协议至今尚未生效，台湾立法院审议预计3月下旬开始。报道说，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两岸签署的协议如果涉及修法，就要送立法院修法，否则送立法院备查即可。为什么马英九政府所认为的送审，如今却节外生枝？据报道，行政院为尊重立法院职权，同意立法院朝野党团就处理送审的服贸协议程序展开协商。双方去年签署的协议增加了审议前将举办公听会的环节，最后一场公听会预计3月10日结束。民进党立委高志鹏解释这一过程时对美国之音说，
立法院其实一直尝试希望能够做一个国会该监督的各种面向啊，但是一直以来都是因为国民党是多数党，所以不管是国民党执政或民进党执政，其实他都是用一种悲歌的态度来让这个法令的完备啊，功亏一篑。
国民党籍立委吕学章对美国之音说，两岸签署的服贸协议送交立法院只是为了备询，不过国民党立院党团还是从政党协商大局出发，同意和在野党合作，正因如此，两岸服贸协定才未能够自动生效。不过吕学章强调，马英九政府同中国大陆所签协议以及送立法院备查都是依法进行的。
没错啊，那都合法的啊，程序上也没有问题的。对，当时他有签订的跟着这政党协商的一个协议，如果他当时如果不签这个政党协商协议的话，现在就自动就生效了，就没有问题了。
有台湾舆论认为，马英九政府懦弱无能，明明合法的举动现在却节外生枝，开了这个口子以后麻烦更多。还有台湾媒体说，国民党立院党团的让步似乎在野党并不买账，他们反而有意放慢公听会脚步，拖延审查程序。民进党立院总召柯建铭近日对美国之音说，围绕两岸服贸协议，立院将出现激战。在另外一方面，台北最近举行了一个名为《两岸协议国会监督法制化》座谈会，与会学者分析了两岸服贸协议的一些弊端，其中涉及国际法与两岸经贸关系、台湾国家安全、人权价值、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民生等议题。有关台湾某些服务业能否承受大陆同业者冲击的话题引起关注。对此，台湾大学政治学名誉教授张林征对美国之音说，
服务贸易里头大陆对我们所这个让的利是远比我们对大陆所让的利要多得多哈。那我们这个市场呢，是跟大陆来比的话，那简直是不成比例哈。所以开放呢，是对台湾人进军大陆呢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那现在有一些这个反弹的，譬如说什么出版业啦，或者是这个美发业啦等等，这个其实在台湾的整体的这个经济的所占的比重是非常非常低的。
报道援引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林毅夫的话说，台湾经济近年来下滑，两岸虽然签署了 ICAFA 为快速增长提供了平台，但是两岸服贸协议迄今未能生效，部分原因是台湾没有及时利用中国大陆庞大的市场机遇。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些美国安全问题专家表示，美国应该加强和中国周边国家的多边合作，以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美国国会正在紧锣密鼓地召集一系列听证会，为审议总统即将递交国会的2015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报告做好准备。
在众院军事委员会二月二十七号星期四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美国一组资深安全问题专家说，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正在恶化，美国必须投入更多的军事资源应对中国可能采取的越来越多的挑衅行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副总裁贝尔托说，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关系到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美国的国家利益。
我同意我们不需要在海外建立更多的军事基地，但是我们的确需要为扩大在海外的军事部署和互动提供支持和拨款，需要向美国人民解释，老实说也需要向国会其他人解释。
由于国会与白宫不能就政府财政预算达成共识，美国国防经费去年经历了多年来最严重的危机，未来多年将继续面临军费紧缩的困境。与此同时，中国明显强化了对周边海域伸张主权的力度，包括去年单方面宣布设立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北京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明显拉近了一些周边国家与华盛顿的距离。前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沃尔什说，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忧虑和恐惧强化了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美国需要把握机会扩大与这些国家的军事合作应对中国的挑衅。
在我看来，我们能做中国不能做的一件事，我们需要强调这一点，那就是领导，领导多国努力，领导多国联盟。中国总是能通过逆向工程仿造我们的武器，把它变成自己的武器。至于在该地区建立伙伴关系，我们具备这项战略能力，但他们不具备。
前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办公室高级官员拉特纳说，把握这个机会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尽快签订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国会可以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现在影响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和领导地位的最重要的政策问题是，各国谈判人员和美国国会能否成功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在该地区，经济和安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美国无法只通过军事手段巩固它在亚洲长期扮演的角色。
由美国牵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目前在美国和亚太地区一些国家遇到阻力。与此同时，白宫和国会都表示会努力配置资源，继续实施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制定了台湾关系法35年之后，由美国的国会议员提出了决议案，要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与此同时，台湾方面也期待美国全方位促进和台湾的关系，特别是履行有关军售方面的承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的报道。
2014年是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制定35周年。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加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埃德·罗伊斯等近日向国会提出的第494号决议案，重申美国应对《台湾关系法》坚定承诺和支持。3月3日，正值台湾立法院最大的国会外交组织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会长改选。现任会长林玉芳委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罗伊斯议员的提案代表了美国国会支持台湾关系法的新动作。他说，
那这次因为刚好满台这个台湾关系法这个通过35周年，所以再提一次。那那个 Royce 上次到台湾来的时候，他已经正式表明他支持这个案子啊，所以他现在提出来就是兑现他诺言。
是，
我认为在美国国会以及参众两院早就有共识，台湾关系法是不可以改变的。
罗伊斯众议员是美国国会台湾连线成员，他被认为是美国国会美台关系的重量级人物。2014年2月，他刚刚率领庞大代表团第二次访问台湾。罗伊斯2013年1月首次访问台湾。新决议草案重申美国对台六大承诺：一、台湾关系法是美台关系的基石；二、支持台湾民主机制； 三、维持台海和平要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四、根据台湾关系法支持美国对台安全承诺，其中包括对台出售尖端防疫武器。五、深化美台贸易与投资关系，支持台湾加入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六、支持美台发展坚实和深固关系。林毅方委员称，正是由于有了台湾关系法，台美虽无正式外交关系，但是双方互动频繁，形同实质邦交。
台湾关系法是确保了中美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以来，确保了这个中华民国跟美国的关系可以继续维持。
是，
所以表面上虽然是非官方的关系，但是实质上那个官员来来去去，那像我们每一年我们到美国访问，都进入美国国防部，也跟国务院的官员也对谈，参众两院的议员们也对谈，也拜会其他的美国行政部门。那请问你，这个如果不是有很好的实质上的官方关系的话，怎么可能会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流呢？
中国政府历来反对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称美国用一部国内法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不过国民党籍立委吕学章三月三日在立法院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关系法的加强可以进一步促进和稳定两岸关系。
我们是法律界人来讲，就是法随时转啊，因应两岸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所谓变化，它是朝正向的方向来走哈。
是。
那当然，如果在这个时段来加强美国能够来加强这个台湾关系法的话，我相信，对不管是两岸或是美国来讲，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是。
也有个角色可以更为明确一点。
是。
民进党立委蔡黄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欢迎罗伊斯议员有关加强台湾关系法提案的同时，希望这些议员能够积极推动对台军售，并且着眼台湾在亚太地区内的经济发展未来。
我们希望在军事采购的部分，外交委员会可以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影响美国国务院继续持续的军售台湾，尤其是在 F-16CD 战机或者是更先进的潜水艇，才有潜水艇都可以持续的帮助台湾军购。经济方面，我们认为 TPP 是台湾目前在加入世界国际贸易组织非常重要的一个门槛。那如果能够加入 TPP 之后，未来还要在区域整合或者区域经济的加入，台湾才更有机会。所以这个部分美国应该要重视的。
是。
有舆论认为，美国希望台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但是并不希望两岸政治上过热，走得太近。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国会某些议员的做法可能同奥巴马政府的对台政策实施并不见得十分合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从2011年以来在美国上市的中资公司连续爆发了审计丑闻，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数量呢，在过去三年里也急剧的下降。不过呢，最近有业界的分析师预测，2014年中资公司在美国上市可能会出现比较大幅度的增加。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袁野报道。
商业数据提供商汤森路透日前对多位市场观察人士进行抽样调查之后预测，2014年大约会有30家中资公司赴美上市，大幅超过去年8家中资公司在美国的首次公开募股。今年最引人注目的中企在美国首募是中国第二大购物网站京东网上商城，晚些时候计划在纽约上市。业界估计，京东的首次公开募股规模将在15亿美元左右，将超过盛大游戏2009年创下的10亿美元赴美融资记录。另外，新浪网也计划在今年将其微博服务平台剥离出来单独上市。新浪微博计划在美国进行5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以网络零售为主要业务的化妆品销售商聚美优品也计划在美国上市融资大约6亿美元。 总部设在纽约的金融咨询公司 FTN Financial 的经济师杰伊·莫洛克对美国之音表示，王企成为中资公司重返华尔街的主力，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
The key here is timing.
关键是时机。最近美国股市 IPO 的成功主要集中在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等技术股，而在中国，信息技术和社交媒体的成熟带动了网购热潮。对于双方而言，这是很好的时机。
来自中国的行业统计显示，从2003年到2011年，中国网络零售业的规模以平均每年120%的速度递增，预计2015年将达到3950亿美元的规模。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认为，在中国改变其经济增长模式，从倚重投资向刺激消费的转型过程中，王企无疑将是最大的赢家之一。近期在美国上市的中资公司产生的丰厚回报，也使得美国投资者再度把中国概念股看成是可行的投资选择。汤森路透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的八家中资企业当中，平均股价涨幅高达53%。不过 FTN Financial 的经济师莫洛克指出，目前很难判断上述利好消息能否驱散2011年以来中资企业审计造假丑闻产生的负面效应，以及两国监管部门在跨境监管方面争执不下对市场产生的困扰。
这仍然是个障碍，其中的关键是透明度。这意味着双方监管者将回到谈判桌前，弥合更多的分歧，确保两国不同的监管体系实现对接。
二月中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行政法官宣布，四大跨国会计师事务所的中国分部暂停涉及中资企业赴美上市的审计业务。中国官员说，这个裁决损害了美中两国在跨境审计监管方面取得的进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袁野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人民币出现了贬值的情况，而从2005年以来，似乎只有一种人民币升而不降的趋势。有分析师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中国的央行为了防止热钱过多流入而做的努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报道。
2月28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继续下降，收盘时为6.1450，与年初相比下跌了将近1.5%，为10个月来的新低。人民币的这一轮贬值开始于2月17号，可谓是创下了中国汇率改革以来的记录，也打破了市场对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引起市场的强烈关注和讨论。对于这次波动的原因，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是市场主体调整前期人民币交易策略的结果。而这次汇率的波动幅度与发达和新兴市场货币的波动相比，并强调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为常态。另外，外管局还要求外界不必过分解读。但是分析人士认为，这场人民币的快速贬值是由中国中央银行主导的，主要目的是用来打击套利投机的热钱。英国凯投公司宏观经济学家王清伟说，今年一月以来流入中国的资本量增加，给中国央行管理流动性造成了困难，央行希望借此举来缓解管理困境。
所以就是这种资本流的加大，对这种人民银行的这种流动性管理产生了一种挑战。所以目前来看，人民银行可能觉得这种流入的增加并不是因为这种贸易顺差的增加造成的，而是一种投机的这种原因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人民银行决定采取这种方式，比如这就是让人民币大幅的下跌来减少这种资本流入的进一步扩大，来缓解这种流动性管理的这种难度。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跨境资金仍然呈现较大规模的净流入。中国央行此次让人民币贬值，可能也是在为人民币的双向浮动造势。这一点从外管局近期声明双向浮动将成为常态当中也可以看出。从2005年以来，中国启动人民币第二次汇率改革到现在，人民币似乎一直在单向升值。人民币对美元累计的升值幅度已经超过35%，人民币对欧元的升值幅度也超过了20%。凯投的王勤伟说，这次贬值也有利于中国央行此前一直推动的扩大人民币交易区间的努力。
那如果说是能够减少这种单向的人民币的升值的这种预期的话，那可能在对这种未来比如说扩大这种人民币交易区间可能会有一个可能会比这个比较好的前提，否则的话可能人民银行会担心呢放开这种交易区间可能会造成人民币的就是短期的升值，那可能对这种出口商造成不利的影响。
中国央行设定人民币币值，允许人民币对美元在一个受控制的区间内波动。目前规定是人民币每日波动的范围为中间上下各1%。许多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央行今年将放宽交易区间，允许人民币每日在中间价格上下各2%的范围内波动。对于人民币未来的走向，凯投的王勤伟认为，人民币还会继续升值，因为支持人民币中长期升值的基本因素未变。
谢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两个小时以后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撒哈拉沙漠的西南边缘是横跨毛里塔尼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乍得等国的萨赫勒，也就是阿拉伯语沙漠边缘的意思。这是一个干旱异常脆弱的生态系统，即便是在好年景里，其粮食产量也难以自给。萨哈尔在2005、2009、2010和2012年遭受粮食安全危机，导致数百万人受到影响。这是该地区永无止境的循环，虽然无法避免，但却可以加以缓解。美国国际开发署助理署长南希·林德伯格在二月初发布联合国人道主义应急计划时说，即便在最好的境况下，儿童营养不良率也居高不下，一次欠收则可以令数百万人陷入严重的风险之中。我们知道，当遭受干旱、洪水和蝗虫等灾害的冲击时，最弱势的群体不可避免地成为重灾人群。往往在没有机会喘息，发起一项新计划，增强萨哈尔抗灾能力的5年计划，在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等目标地区建立抗灾能力。美国国际开发署承诺，在这项计划的头2年提供$1.3亿。据助理署长林德伯格说，该计划将帮助那些地区处境最脆弱的190万人找到机会，打破循环往复的危机，脱离长期贫穷，并减低他们未来对人道主义救援的需求。同时，美国国际开发署还承诺向马里、尼日尔和乍得等国追加$8500万的人道主义援款，以应对急迫的粮食安全问题。林德伯格说，萨赫尔的人口到2050年时预计将翻一番，这使得他所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风险很高，而且我们也没有时间上的优势。他说，满足这些人的需求以及合作努力，从根本上减缓这种需求是加强粮食安全以及实现奥巴马总统的目标，同时也是各国承诺的任何一项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一目标和承诺是在2030年之前消灭极端贫困。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